欢迎您继续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新闻，继续是连线时间。俄罗斯兼并克里米亚之后呢，美国和欧洲都相继做出了追加制裁，那么作为欧美的盟国以及八国集团成员的日本也对俄罗斯进行了制裁。日本在制裁方面的立场是什么？我们现在和 VOA 卫视在东京特约记者小玉连线，请小玉来介绍一下有关的情况。小玉。
好的，肖寻，日本谴责了俄罗斯的做法。昨天星期三，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国会表明，俄罗斯兼并克里米亚这种做法，无疑是使得乌克兰的国家主权与领土的完整受到损害。那么，日本政府呢表示谴责。同时呢，安倍还强调，日本政府不能无视以实力为背景单方面的改变现状的做法。他还表示，日本政府打算推出新的对俄新的制裁措施。那么我们知道，不久前日本政府已经推出了对俄制裁措施，其中包括暂时停止与俄罗斯协商放宽签证的限制谈判，以及启动有关投资和太空领域合作方面的谈判。那么新的制裁措施目前还没有最后敲定，不过有媒体猜测，可能日本政府要出台的新的制裁措施将包括限制俄罗斯政要人物入境以及冻结资产等方面。小寻。
好的，因为今天时间比较紧张啊，有几个问题我合在一起问一下。一个是关于这个历史上遗留的问题啊，俄罗斯占有日本的北方四岛，这个心结在于日本人看来呢，是一个心头之痛嘛。这一方面有没有什么对这个问对日本制裁俄罗斯方面是不是也成为其中的一个因素？另外一方面呢，我们知道这个安倍首相和这普京的两个人之间的这个今年往来也比较多，而且私交也不错，那这会不会也影响到这个日本对俄罗斯的制裁？
是的，正如您所说的，这个北方四岛问题呢，长期以来一直是阻碍日俄关系发展的一个重要的障碍。那么最近呢有了转机，也就是您刚才所说的这个普京与安倍首相的这个个人关系呢比较好。在安倍上台这一年里呢，两位首脑举行了五次首脑会谈，可以说是极其罕见的了。那么今年秋天普京还将访问日本，为此日本国内呢传出了希望在这次访问期间解决北方领土问题的呼声。而在这样的关键时刻爆发了克里米亚危机，对日本来说应该说是节外生枝。日本呢实在不想得罪俄罗斯，但是日本还是选择了谴责俄罗斯的行为。一方面考虑的是作为美国的盟国，同时作为工业七国这个成员国，日本需要与这些国家协调行动。另外一个重要因素是日本的尖阁列岛，中国名钓鱼岛问题。刚才我们提到安倍晋三在这个国会表示呢，日本政府不能无视以实力为背景单方面改变现状的行为。实际上这种表述呢经常是用在谴责中国在钓鱼岛海域的行动。在日本看来呢，这个俄罗斯兼并克里米亚与中国的海洋行动是在同一个线上，也就是对日本来说是不能熟视无睹的。那么日本将要推出什么样新的这个制裁措施呢？刚才我们已经提到了还是很有限的。那么有人提到是不是可以这个实施经济制裁，但是呢反对呼声很强烈。日本的许多企业呢打入了俄罗斯的市场，而且日本的能源进口呢很大一部分是依赖俄罗斯。如果日本实施经济制裁，有人说呢实际上受到打击的不是俄罗斯，反而会是日本的。小寻。